好，我们就在神的话面前谦卑的来分享这首诗篇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因为我这个用这种颜色标出来，我们来看这个诗篇71。我们刚才在抬头上面就看到，他说这是一个老年人的祷告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年人他已经度过了他。慢慢一生了，他在这个老年的时候，他衰残了，他年老发白了，他会如何的来向神来祷告？那我们很容易，比较清晰就能看到这个诗的两种诗人的两种情绪啊，第一种就是急切的那种呼求，因为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3节啊，这里看到黄色的部分啊，他在求啊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，他说了8个求你，然后呢，第13节又是两个愿，两个愿其实也是在呼求神嘛，就是表达自己的愿望嘛，求神来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。所以这个1到13节，我们看到诗人是那么急切的，这个在呼求神，他求神什么拯救啊，帮助啊，反正就是求。那么第二种情绪就是在第14到第24这一段，我们就看绿色的啊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情绪是什么？赞美啊，歌颂。那有很多啊，赞美啊，传扬啊，述说啊，相传啊，然后又是赞美啊，又是欢呼歌颂啊，述说啊，这些词在圣经当中很多次很多地方都是被用来什么颂赞神的。啊，神的属性啊，神的作为啊，神的能力啊，歌颂神的，所以前后两部分可以把这个诗篇让我们看到，诗人是从开始他的情绪是什么，充满那种不安全感啊，那种惶恐，他要呼求神的拯救，呼求神的帮助。到了第二部分呢，就转为一种啊欢欣。一种带着盼望的那种歌颂，那种平安的那种情绪，所以诗篇就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，就是1到13节和14到24节。那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篇的作者是谁，他没有说，作者是谁。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，不是很重要，作者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人他一生。他在用他一生经历的痛苦和到年老时候依然存有的那种盼望，他的一生让我们，后面的人，我们来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大能，看到一个投靠上帝的人，从年幼啊一直到年老，一个投靠上帝的人，他的生命的经历。那我们就可以来分段的、分节、逐节的，我们来看啊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，说耶和华，我投靠了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。诗人一开始就发出一个祈求的心声，求神使他永不羞愧。我们到最后再来看，为什么他一开始发出的是这样一个祈求？他不是一开始就求神来搭救，像第二节他求神来搭救了，他第一节他求神不让他羞愧，啊蒙羞。我们到。最后，我们再来看为什么啊？他求神不让他羞愧，诗人焦急的在求神来不让他羞愧。为什么诗人要求神呢？他为什么要呼求神呢？当然是因为他遭遇到了蒙羞，他遭遇到了难处，那么他才会来求神喽。那么他求神什么？他靠着什么来求神？我们来看第二节，求你凭公义搭救。诗人是凭着神的公义。而来投靠神，而来求神的，他说我投靠了你，接着他说我凭公义来求你，他是靠着神的公义来投靠神，因为他相信只有神什么，神的公义才值得投靠，只有公义的上帝，他才是明辨是非，他才能断定世上的一切公道和是非。世人而且相信公义的神是听他祷告的。因为他说：“你侧耳听我的恳求，因为他相信神在听，而且神听了，神可以施行拯救。 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缺少什么？缺少的是从神而来的公义呀。我们不缺少判断，人的判断太多了，人的公理太多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们缺少的是从神而来的公义。我们有人的法律，我们有世界的法庭，但是我们没有神而来的公义。所以我们有冤屈，我们有冤假错案，我们有投诉无路、投诉无门的啊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哪里是可靠的？诗人他知道，唯有公义的上帝是他可以投靠的，也是他所要呼求的。唯耶和华是公义的。那好，那这是公义是这个诗人他向神呼求的一个确据，因为他的公义。那他还依靠什么来向神呼求呢？因为神的什么坚固。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说磐石啊，磐石堡垒啊，因为诗人求告神，求神拯救他，因为他认识到神是坚固的，是可靠的，是永远不会动摇的。磐石就是坚固啊，就是安稳牢固。那堡垒呢？堡垒就是安全的地方，用打仗的时候常常的堡垒就是躲避，人可以躲避的嘛。我们在和合本里面，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一个避难所啊，在这里也有第七节的时候有个避难所。这个堡垒就是一个意思，就是给人安全的，让人躲在里面安全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诗人认定上帝是那个可靠的，是可以给他安全的，给他全然的保护的，永远不会动摇的，所以他呼求上帝。那么好，那么我们再看第五到第九节这里，为什么他要呼求上帝？因为上帝是他的盼望，我的盼望，所以他要呼求上帝，他的盼望。好，那么他向上帝所求的是什么呢？是神让他有所依靠。他不是随随便便说的，他这里说的是他从小的一个经历。他说我从小就信靠你了，你使我出了母胎，我从出生就是你，就是我的依靠啊。所以他从年幼出生，他就经历到神是他的依靠，神是他的帮助。他出母腹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神帮助他从他的母亲肚子里面生下来。他经历到上帝的扶持，过去的经验成为他年老时候依然有的那个盼望，因为他从小就经历到了神是他的依靠，所以到老了他依然什么来依靠他。这个盼望是因为他一生经历所带给他的那个确定的那个确据啊，那个证据，那个凭据。那第七节他说，我的遭遇使许多人感到惊骇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虽然别人看啊是奇怪的，别人看他的经历可能感到奇怪啊，但是神在他呢却是那么真实的一个避难所。别人怎么看他不重要，对于诗人来说，你们怎么觉得奇怪，你们嘲笑我也好，你们讥诮我也好，对他来说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的经历让他真正的是从神那边得到的那个真实的依靠和帮助，那个真实让他毫不在乎世人如何看他。因为你们没有经历到，你们笑话，但是我经历到神向我显明的是他的真实，从幼年起。好，那么所以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，我年老时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体力衰弱时求你不要离弃我啊，就不要丢弃，不要离弃。在我们看来，人老了，人也衰弱了，人可能身体也有了各种的疾病了啊，做什么都不利索了，体力也不行了，记忆力也不行了，这个人就没用了。老年人就怕人说他没用，就怕成为别人的累赘啊。这个我们叔叔阿姨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，我们还就跟叔叔阿姨可能哎呀就怕拖累儿女啊，就怕什么。但诗人在这里什么，他承认，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老了，自己衰微了，他只求神，别人不要我， 甚至于我自己都先祈求神，你不要不要我，你不要丢弃我，你不要离开我。这个时候神是诗人什么？你盼望神 不仅仅上帝不仅仅是诗人年幼的时候啊，他从幼年的时候，神不仅仅是他 在精力旺盛的时候，神是他的朋友，是他的伴侣，不仅仅是在他身强力壮的时候，他为神做事服侍的时候啊，神是他的伴侣，他更是到老的时候，他更是觉得他更需要神，在老的时候他更是需要神，因为他感到自己没用了，他怕别人觉得他没用了，他求神，你不要丢弃我，你不要离开我。这个时候神是他心里，依然是他心里面的那个盼望，是他心里面的那个呼求。那我们再看他向神呼求第四个，他为什么要向神呼求？因为敌人在压迫他。第十节到第十三节，仇敌议论他，那些人杀害要杀害他的人什么策划阴谋，说神已经丢弃他了，我们快点去抓他去赶他，因为已经没有人会救他了。所以诗人才会在上面说啊，不要丢弃我，不要离弃我，神你不要丢弃我，神你不要离弃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敌人他的仇敌说什么？上帝已经丢了他，因为他老了，他没用了，上帝已经丢弃他了，我们快点去抓他，趁着上帝不要他了，趁着上帝离开他了，我们去丢弃，我们去抓他。所以诗人说，上帝啊，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敌人就来了，我跑不动了，我逃不了了，你来帮我，让那些敌人在羞辱中灭亡吧，让那些要害我的人报愧蒙羞吧，抓，因为你是可靠的，你从小就帮助我，我老了他们看我没用了，神你不会丢我的，不要我的，所以神啊，我呼求你啊。这是上半部分。虽然诗人在那个冷酷的处境下面，在那个现实的逼迫当中，压力重重，死亡逼近，让他逃也逃不动，气也透不过来，但是他什么孤单无援的时候，他从小的那个依靠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，以至于他在发出呼求之后，马上过渡到了第十四节啊，第十四节是一个转折，他马上过渡到了另外一种情绪，就是赞美动。他说什么？我必常常心怀盼望，我向你献上更多的赞美。哎，诗人突然之间他的情绪从那种啊逃亡啊孤单无助当中转变脱离出来，进入了另外一种情绪，他歌颂，歌颂什么？他歌颂神的作为。我们看第十五节、第十六节、第十九节、第二十四节里面都有神的作为，神的公义。那我们不同的颜色啊，神的公义，红色的、红色的，神的公义。还有呢，他歌颂神的大能，黄色的大能，大能。还有呢，他歌颂神的拯救，神的拯救。还有这里有人救我，神救赎了我，歌颂神的拯救，还歌颂神的作为啊，你的奇妙作为，你的大能作为，你的奇妙大事，这些都是诗人在歌颂的。然后他说什么？神的作为，在第十五节他说，神的作为我无法测度。他在神面前他完全的 敬畏，完全的赞美赞叹神一切的作为，他无法测度。好，诗人前面啊，诗人是因为神的公义，在前面一到十三节，他因为神的公义啊，拯救他，祈求神，因为神的坚固、神的帮助、神的信使他祈求神。那到这里，他要赞美神的什么？依然是这些，他赞美神的公义，赞美神的拯救，赞美神的大能、神的信使。他之前前半段他用来呼求神的那些神的公、神的属性、神的慈爱、信实，到这里就转而成为他赞美神的属性， 神的慈爱，神的信实，但是他的心情，他的情绪却完全不同了。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诗人因为自己从幼年到老年这一生的经历，他来赞美神。到第二十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使我经历许多的患难，最终必使我重获新生，救我脱离死亡的深渊。”这是一个老年人说的。你使我经历，因为他的一生经历太多了，你不可能想着让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你使我经历许多的患难啊，当然有的十几岁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啊，但是这个只有到老年人的时候他会发出这样的呼声和这样的感叹，你最终必使我重获新生。神让他经历到，你必赐我更大的尊荣，你必再一次的安慰我，我第二十一节啊，你再一次的来安慰我。他也经历到什么？神的安慰。然后他说：“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弹琴赞美你的信实，我要用琴声歌颂啊，伴着琴声来赞美你。”他经历到神的信实，所以他发出赞美。他看到神的至圣至善，所以他要用琴声来发出赞美。我要终日向人述说你的公义，使那些要害我的人什么蒙羞辱。他因为经历神的公义，所以他要来述说神的公义。好，这首诗篇是这个年老诗人他一生的回忆录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一首回忆诗篇、回忆录。他回首了从他幼年、从他出生到他老年衰残、年老发白，上帝在他一生当中给他的帮助、对他的作为。这些经历不是诗人想象出来的，这些经历也不是诗人从别人口里面听来的，就好像我们今天是从诗人口里听来的，我们在看这个诗篇七十一篇嘛，我们从他那里啊听来的、看到的他的经历，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经历啊。那诗人他不是想象出来的，不是听别人告诉他的，而是发生在他身上真实的那个事实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一和最后一节啊，开篇和结尾，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蒙羞。为什么诗人一开始第一节他说我求你使我永不蒙羞，然后呢最后呼应啊，呼应或者说对比，他说那些想害我的人他已经蒙羞了，已经受辱了。那第二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求你使我不蒙羞，他是凭什么这么求？因为神的公义，他凭神的公义来求他使我不蒙羞，使他不蒙羞。那结尾呢，我要述说你的公义，那些想害我的人他们已经蒙羞了啊。神的公义让人他神以他的公义来判断使人蒙羞或者使人不蒙羞。那我们什么时候人会蒙羞呢？我们怎么会在上帝的面前蒙羞呢？为什么这个对诗人来说那么重要呢？他一开始就是求不蒙羞。我们人从亚当夏娃开始，他们偷吃禁果开始啊，除了受到神的判断神的咒诅之外，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羞愧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偷吃禁果，人就有了罪在人的身上，罪恶使人在圣洁的上帝面前蒙羞啊。原来让人在神面前蒙羞的是我们的罪。那么一个老年的诗人，这么一个老年的一个诗人在上帝面前呼求，张口呼求的时候，先是求神不要让他蒙羞。因为人到了老年回头看自己一生的时候，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所以诗人他发现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的罪能不能得到饶恕，他的罪能不能得到赦免， 他能不能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，这个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。他肉体可以得救，但是他的灵魂呢，一个有罪的灵魂呢，他在神的面前他不能得救。所以 他知道在神面前那个得救最重要的是什么，除了肉体最重要的是那个灵魂的得救。所以他要求神，不要让他蒙羞，除去我的罪恶，让我在你面前能够成为圣洁。好，那么最后对比的是什么？哦，你的公义是完全的，你对于那些背离你的人，让他知道投靠他的，我投靠你，所以我求告你，你让我的罪得到赦免，你让我在你的面前不致蒙羞，你拯救我，搭救我，不只是我的肉体，而是我的灵魂。那最后那些害我的人，那些背叛神的人，因着神的公义，他们一定是蒙羞的，他们在神眼里面是罪恶的，是败坏的，他们是受到羞辱的，他们的灵魂是不能得救的。所以首尾呼应，这是一个一生经历过神，一生在罪恶当中，无数次在神面前可能是忏悔啊、认罪啊，经历神的拯救，经历到神的平安，这样一个老年的诗人所发出的。他投靠神，他从小投靠，他一生的患难当中他都投靠，所以神一次一次的把他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。那他到了老了，他依然在投靠。那第十八节说，他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让我啊，不要丢弃我，我还是投靠你的。我投靠你的时候，你不要丢弃我。那他已经老了，他求神不要丢弃他，他还能为神做什么呢？他求神不丢弃他，是要让他什么？上帝，你不要丢弃我，我要把你的大能告诉下一代，世代相传。诗人在这里求神不要丢弃他，不要嫌弃他，不要离开他，他是要为神在年老的时候，我不是没有用的，上帝，我不是没有用的，我有用的，我还可以来什么？把你的大能来告诉下一代，世代相传。所以我们老年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年轻的中年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会老，当我们老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可以为主来服侍，我们依然可以成为手中的器皿，我们在神眼里面依然他不会丢弃我们，因为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？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什么传承下去，让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世世代代在他们还没有老的时候，甚至于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，就能够听到上帝的教导，就能够因为投靠上帝而罪得赦免，投靠上帝而活在生命的平安当中，让他们也从年幼的时候一生都来赞美神，歌颂他的公义，传扬他的大能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，美好的诗篇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在你大而可畏的话语面前，我们来呼求你，我们来赞美你。在我们的年幼出母胎的时候，你就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所投靠的。在我们一生经历患难的时候，你的信实和公义从没有撇弃我们，离开我们。你无数次的垂听我们的呼求，把我们在患难中拯救出来，成为我们在敌人面前可以夸胜、可以站立的那个依靠。我们到了老年的时候，我们求你不撇下我们，我们依然投靠你，你就不会丢下我们。求你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从你那里，从你那里所领受来的，我们可以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，世世代代的传扬你的名。 我们歌颂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是因为你的信实，因为你的公义，因为你的慈爱。愿你的名世世代代被高举，愿你的作为世世代代被人所看见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就这样投靠在你的慈爱、信实和大能中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